前两期呢，我们聊了一下犹太人曾经的被虐史、建国史。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为什么以色列又能欺负别人了，而未来呢，恐怕快欺负不动了。开宗明义，那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美国给予了以色列超出它本身价值的援助，而如今呢，美国支援以色列已经支援到自己都快骑虎难下了。先说为什么美国骑虎难下了，说穿了呢，就是全球的民意都在反转，偏偏小老弟以色列呢态度还很坚决。那新加坡算是比较亲以色列的了，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说过，新加坡刚建国的时候呢，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都相当的不友好，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是拉了新加坡一把的，所以新加坡人呢天然的会偏以色列一点。但是现在我看我周围的朋友啊，也从最初对以色列的支持变成了反对，那或者起码不愿意表示支持了。因为伤害平民这种事情呢，再怎么样啊，它都无法被合理化。甚至我们去看英文媒体，那很多美国的记者、英国的记者，现在对美以双方的当权者提问啊，也越来越呛了。那还有一个让人有点震惊的是，德国二战之后啊，向来是逢犹必贵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德国人上街了，开始支持加沙，反对以色列。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在上个月底就表示，目前德国的反犹主义的严重程度呢，让他感到震惊。与他说的话相印证的是，十月德国的中期选举中呢，带有明显反犹主义的右翼政党选择党的支持率啊，比上届选举增加了60%。另外呢，我自己的经历，那我现在呢正在一个五眼联盟国家，每天上街呢都能看到以巴双方的支持者游行。那我观察到的是呢，目前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呢，要多过支持以色列的了。这对以色列和美国呢，其实都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现在还这么激进呢？从以色列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呢，是可以理解的。那以色列希望以哈马斯的袭击为借口，一次性的清除加沙这个威胁。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呢，就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大不了将来道歉嘛。这个本来就是西方社会搞殖民的一个套路。以色列的行为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个赔本买卖呢？那美国一直在推动以色列和沙特建交，以使中东局势稳定，从而呢集中精力压制中俄。本来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啊，现在呢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那以色列和沙特的建交啊就被无限期推迟了。美国跟沙特的共同防御条约啊恐怕也要推迟了。布林肯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啊，就说哈马斯这么做呢是为了破坏以色列和沙特建交。假设哈马斯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让以色列没法和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那么现在以色列继续在加沙折腾，而美国呢又被迫跟进，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中东的稳定，影响了美国整体的中东战略吗？那美国现在的主要敌人呢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被美国耗成了皮包骨头了，那中国的经济呢也被美国压得死死的，再继续施压下去呢可能就要有阶段性的成果了。然而这个时候中东突然出现问题，到底对谁有利呢？你看看乌克兰的泽连斯基现在要钱要得多辛苦就知道了嘛。那我个人的看法啊，现在的以巴冲突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但是由于以色列的特殊性呢，使得美国无法做出最理性的决定。那什么是比较理性的决定？像台湾问题啊，美国呢就搞得很理性，在没有美国允许的前提下，那只要台湾的政客稍微跳一跳，美国那边一拉绳子就 hold 住了。那一旦美国需要炒作台湾问题了，那可以随时飞个议员议长啥的过来，那台湾呢还不能拒绝。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呢，台湾呢要比以色列重要的多了。但是为什么美国愿意无节制的去支持以色列呢？那搞明白这个话题啊，也就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以色列敢在中东横着走了。那说为什么之前呢，咱们先聊一下美国对以色列到底是怎么个支持法。先说政治上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呢有超过一半的否决权都是为了以色列行使的。那美国在联合国上一共行使了81次否决权，而单单为以色列一个国家就行使了46次。中国从加入联合国以来一共行使了18次否决权，以色列呢这个是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要有牌面。美国呢曾经向很多盟友国家施压，那要求他们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但是以色列呢并不在其列，那这也让以色列成为了九大拥核国家之一。美国至今呢也没有让以色列签化学与生物武器公约。那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2003年啊，因为怀疑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那你就说美国在政治上是不是过分支持以色列吧。再说经济上啊，以色列呢是全世界接受美国总援助金额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啊。美国官方呢给了以色列1600亿美元的援助，而且呢以色列本身就很有钱，以色列人均 GDP 52000美元，在发达国家里呢都算比较高了。宇宙第一强国韩国去年人均 GDP 也才32000多。那美国帮着韩国打了次韩战，又持续援助韩国多年对抗朝鲜，但是韩国人均接受到的美国援助呢只有以色列的1/10。那另外以色列呢还收到了大量美国的民间捐款。那又有一个小吹点介绍给大家啊，在美国把钱捐给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啊，算慈善啊，可以减税。 至于以色列最后要怎么用这个钱，美国基本上呢是不管的。那一般来说，美国给其他国家钱啊，都有很多的要求。那比如说美国给中国援助，大部分呢都是要求改善教育啊，推动民主之类的。但是美国给以色列的限制啊就很少，那基本上呢就是直接给现金。1982年，美国呢还给了以色列一个福利，那一般国家接受美国的援助，每年呢要分40来美国零钱，中间呢磕磕绊绊的，免不了要多装几次孙子。但是以色列呢可以在1月1号就把全年的福利一次性的领了，你光算算利息那就多少钱了是吧。除了直接给钱呢，还给出各种经济上的保证。那比如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呢，在1975年就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呢把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呢分了一份给以色列，那这让以色列啊在中东搞事对上石油大亨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能源上的压力。那这种经济上的援助不仅直接针对以色列本土，美国呢还会为了以色列的安全给别人钱。比如美国呢平时给埃及的援助呢也就十几二十亿，但是1979年呢给了59亿。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一年呢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有没有一种霸道总裁的即视感啊？比经济援助更牛的呢是军事援助。那大家看美国最近不是对台湾进行了3.5亿美元的军援嘛？那台湾感恩戴德啊，其实呢都是破铜烂铁，高端装备呢啥也没有。但是以色列不一样，美国最先进的装备呢总是会在第一时间送到以色列。那像美国引以为豪的 F-35， 美国不但愿意第一时间给以色列用，那还愿意为了以色列本身的航空工业的发展对 F-35 进行改造，把以色列开发的模块呢给塞进飞机。还有一个其他国家羡慕也羡慕不来的，那美国的军事援助一般来说呢都是直接给装备嘛，但是美国给以色列的福利呢是以色列可以拿着美国军援中1/4的钱采购以色列自己的武器。有时候怕以色列舍不得花钱啊，美国呢还会花钱请以色列合作进行新武器的开发，比如说这个拉维多用途战斗机、梅卡瓦坦克等等。那这些项目呢都是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资助，那号称呢是双方合资研发，但是美国呢其实压根儿就不需要这些武器。那这些做法呢都极大的刺激了以色列军工业的发展。美国对以色列有多好呢，咱们还可以继续说两期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是美国为什么要对以色列这么好呢。那支持美国的朋友肯定认为这个是合理的，那美国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呢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重商国家，他们的底层逻辑呢永远是要有的赚。那这个逻辑用在以色列身上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是呢并不总是正确的。美国在以色列刚刚建国那会儿呢其实没有打算对以色列下注太多，那我在上一期里呢其实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犹太人呢当时在美国的势力并不强，那犹太人能建国更主要的原因呢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需要。那昂萨人的老传统呢就是让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各地区各种族内耗嘛，这样呢是最便于统治的。那所以以色列建国后，美国主要呢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走中间道路，对以色列的援助呢以经济援助为主，而且量呢也比较适度。以色列不停地向美国请求购买武器，或者希望美国给出安全保证，但是美国呢都拒绝了。这个当然呢也和以色列早期对自己的定位有关。那犹太人呢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民族，总想着左右逢源，多方压住。犹太复国的时候呢，美国觉得这个是一个驱逐英国在中东力量的好机会，苏联人呢也觉得这是一个驱逐帝国主义的好机会。于是呢以色列尝试在美苏之间找平衡，但是以色列的邻国埃及呢敢于下重注，那底裤一脱直接就投入了苏联的怀抱。1955年埃及与苏联达成了军火贸易协定，那这标志着苏联的势力呢正式进入中东。1956年7月，埃及宣布呢，把由英法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且呢，禁止以色列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那没办法，利益受损的三国，以色列、英法组织了一个联军去打埃及。结果打到一半呢，苏联说啊，谁他妈敢动我的亲弟弟，我就和平了他。大家猜猜当时世界警察美国是个什么态度呢？美国啊，也对英法的侵略表示了谴责。那为啥呢？那我说过了呀，美国也想驱逐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势力啊。那结果这么一战之后，英国呢在中东的殖民体系就算被彻底摧毁了，而美国的势力呢则趁势进入了中东。此时的以色列呢面对的是苏联支持的埃及，根本没得选啊，所以呢就只得彻底倒入了美国的怀抱。而美国为了压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那也需要以色列这么一个小弟。不过这个时候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更多的还是经济和食品上的援助。那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六日战争，一战打爆了中东三大国的联军，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呢才一下子提高了。为啥呢？因为以色列证明了他们的投资回报率高呀，而且远高于苏联投资的其他中东国家。以色列打六日战争之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每年差不多在6000万左右，那打完之后变成了1亿，那到了1971年呢飙升至6.3亿美元。那到了1976年之后，以色列呢就已经成为了美国每年最大的外援接收国，并且呢维持至今。 从冷战的角度来讲呢，美国援助以色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相比于苏联支持的一些中东国家，以色列的产出投入比更高，美国大力在以色列投入，可以迫使苏联在其他中东国家跟进。由于苏联那边的小弟不给力，那从而呢可以造成苏联的持续失血，绝对是个大赚特赚的买卖啊。因此呢，在冷战期间，美国全力支援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那问题是后来苏联解体了嘛，那美国还有必要在以色列保持这么高额的援助吗？那我个人认为必要性不大。缺乏苏联的支援后，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呢就变得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最理智的做法啊，应该是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援，然后呢让中东国家自己内耗，那比如说挑动穆斯林里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斗争，这也确实是美国一直在做的。然而加上一个以色列之后啊，就怪怪的了。因为美国大力支援以色列之后呢，会促成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团结。那举个例子，那每回日本只要一搞钓鱼岛的事儿，大陆和台湾呢就会稍微变得团结点。因为在法理上呢，钓鱼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大陆和台湾斗呢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但是一旦一个外人插进来抢祖产，那就得暂时放下内部矛盾，一致对外线了。像以色列现在在加沙搞的这些事儿啊，只会使得穆斯林世界变得团结。而因为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又会使得中东的反美情绪升温，那这不但会让美国在中东推进他们的政策变得困难，而且呢，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直接反美的组织。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恐怖分子本拉登，那这位大恐怖分子为什么会走上恐怖主义的邪路呢？除了在阿富汗抗苏被美国甩了之外，他妈妈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表示，登登十几岁时呢，一直是个乖孩子。他变得越来越忧虑、悲伤、沮丧，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局势。甭管邓妈说的是不是真的，那起码他这么说，说明这个论调在伊斯兰世界有市场。只是那个时候呢，全世界的媒体都没有大肆讨论这个话题，而是一致声讨恐怖组织。中国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讨论。那原因我在江泽民系列的视频里已经说过了。那个时候呢，老姜想跟着美国打好关系赚外汇，那所以呢是全力支持美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远在中东的恐怖分子要反美？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呢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到911发生之前，美国对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以色列呢是有过争论的。那这个争论一直到发生911之后才消失。那当时美国的舆论界达成了共识，基于相同的价值观和中东反恐的需要，美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里面逻辑顺序可能是反的，并不是中东出现了反美恐怖主义，所以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啊，而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啊！我不说完呢，是因为这个推论可能会导致封号啊，黄标呢我可以接受，封号就不值得了，大家反正应该也理解是吧？那么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那说不定以色列表面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美国的第51州。那这个呢也不能算是开玩笑啊。09年的时候，台湾平民政策筹备会中央委员会就搞了个美属台湾群岛方案，那想争做美国第51州，但是呢被美国拒绝了。那也许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以色列的，说不定。这里呢我们就要说说啊，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对美国忠诚了。1954年以色列的特工呢被抓到啊，说打算去炸美国在埃及的办公室，以此呢挑拨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最后以色列呢让国防部长拉冯下台，以此表示对美国的歉意啊。当然了，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完全倒向美国，捅美国几刀呢也没啥问题。接下来的例子呢就更难看了。1979年伊朗扣押了美国的外交人员，那美国正拉着小弟对伊朗搞制裁，那结果以色列呢偷偷的对伊朗进行军售。两伊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支持的是伊拉克，以色列呢又偷偷的卖货给伊朗。那这些都不是最经典的啊，最适合大家在酒桌上吹的是呢，以色列在1992年的时候呢被美国国务院发现，他们从1983年开始就不断的将美国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转卖给第三方国家。但是当时以色列政府呢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啊，也不让美国查。那原因我前面也说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呢没啥监管的权利。那然后在1993年以色列呢又悄悄地卖给了中国美国的无人机。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现的呢？那是到十多年之后的04年，美国那边系统呢已经迭代了好几次了，中国这边啊就希望顺带着呢也把中国的无人机给升下级。要不怎么说这个犹太人会做生意呢啊，行规像这种走私的水货都是不包售后的。但是以色列呢还是决定替中国升级系统，那结果啊就被美国发现了。那这把小布什政府气得够呛啊，可是小布什最后呢也没能拿以色列怎么样。除了把美国的装备倒卖给美国的对手之外， 以色列呢还长期对美国实施间谍行为，像美国现在批评中国偷技术的事儿，以色列人呢是经常做的。以色列人不但偷美国的技术，那还敢跑去五角大楼偷情报。那比较著名的是04年的时候，五角大楼的一个官员拉里·富兰克林被逮到啊，把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情报呢交给了以色列的特工。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就以色列对美国的忠诚可能呢还不如民进党对日本。但是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超出理智的关爱呢？很多媒体啊，尤其是自媒体总结出来的理由呢稍微有点表层，一般呢是说犹太人的财团和游说集团的推动。那这套理论在欧美早就有了，最早推出这方面系统化理论呢是日耳曼的小胡子，后来这套理论呢又被美国的雅利安人至上团体三 K 党给进一步完善。这里我是批判性的引用下美国前三 K 党领袖戴维杜克的理论啊，跟本频道没有关系的。杜克呢认为犹太人通过控制银行、媒体和政客，使得犹太人可以发挥远超他们自身能力的影响力。这个逻辑呢我找不到漏洞，那我唯一能反驳的是呢这个逻辑过于简单。那美国这么多少数族裔里并不仅仅是犹太人有钱啊，为什么迄今为止只有美国的犹太人能为他们的精神祖国做到这一步呢？那日本裔为什么没做到呢？华裔为什么没做到呢？这些种族的祖国和以色列有个什么差别呢？什么宗教啊、价值观这些我们另说，最基础的差别啊是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不具备成长性，或者说天花板低。简单点说呢，就是美国知道即便不停地援助以色列，放任以色列成长，以色列呢一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二呢不可能离开得了美国。以色列呢就900多万人口，人均再高它也没法成为强国啊，周围呢又全都是结了世仇的穆斯林。那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现在和未来的掌控可以说呢都是非常的稳固的。另外美国国内的犹太人呢的确强大，但是昂萨人也不傻呀，他们把犹太人压得死死的。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出过了这个黑人总统、商人总统还有女性总统候选人，但是别说总统了啊，一个犹太裔的总统候选人都没出过，甚至曾经一度呢连赢得州党内初选的犹太人都没有啊。第一个赢得州党内初选的是桑德斯，结果呢还是输在了和希拉里的党内初选上。美国军方的高层呢也没有犹太人，那混得最好的犹太人一般都是在情报部门，能直接掌握武力的基本没有。所以虽然我们总说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有多大多大，但是实际上犹太人到今天都不直接掌握权力，他们确实可以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很多政策，可是最后拍板的呢依然还是昂萨集团。这个前提呢非常重要啊，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自媒体呢已经把中美之间的角力变成了中国和犹太人之间的角力了，这个无疑是模糊了焦点，虽然很有爆炸性也很吸引眼球，但是这种观点呢是错误的。犹太人他只是在中东政策上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其他方面呢影响力啊也就一般般。那聊中美冲突的时候我说过，中国在金融产业上呢对美国是做了实际让步的，中国长期来讲呢跟犹太人的关系都不错，金融这一块呢也是犹太富豪们的强势产业。其实中国呢就是以金融产业上的让步交换犹太游说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可惜呢实际的结果是犹太人的游说集团呢并没有能够成功的说服美国政府放松对中国的打压。所以说在战略问题上呢美国犹太人的游说力啊并不强，他们更多的呢是强在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上。那聊到这事儿呢一般都是绕不开钱和对媒体的控制力。那犹太人确实有钱，也确实控制了美国大量的媒体。那有钱这事儿咱们就不细说了，控制媒体呢我们可以稍微聊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那老板都是犹太人。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老板都是犹太人。还有最大的日报和杂志公司 Newhouse 老板呢也是犹太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根本原因。媒体呢谁都能买，怎么华人就没能在马来西亚买点媒体把自己洗成正常公民呢？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犹太人有钱和控制媒体多上，那就错过了重点了。犹太游说集团呢的确是拿着钱四处砸，但是他们在舆论的引导上呢才是真的有先进性。首先多年来呢舆论把犹太人塑造成了二战最大的受害者，那犹太人确实很惨，被屠杀了600万人。但是西方没有媒体会说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伤亡3500万，死亡人数呢超过1000万。当然这不是重点啊，重点呢是媒体把犹太人描述成了惨到极致的受害者，那这就让犹太人套了层几乎半永久的刃甲呀。任何时候任何人想要在公开场合批评以色列或者阻碍对以色列的援助都得承受反伤。不就是让美国给这些可怜人捐点钱吗？你作为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居然反对，是种族歧视吗？是没有同情心吗？这个时候呢再配上这个断政治现金、媒体爆锤以及资助对手，那一套连招下来很少有政治人物扛得住。那这个就使得多数的政治人物呢只要不是选区全是穆斯林都不会主动阻碍 亲以色列的政策。舆论的引导呢，当然不止这些，除了塑造出悲情的形象，媒体呢还把以色列渲染成了美国的同路人。一方面呢是刻意的描绘以色列和美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那比如说民主自由，以色列民主吗？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知道以色列政坛多次出现选举舞弊丑闻。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选举失败之后呢，也炮轰反对党选举舞弊。那至于自由，以色列现在内部也有些人上街反对对加沙的攻击啊，那不少示威者被警察当街暴揍，那都有士兵为证的。当然，如果你要反对我说，哎，美国不就是这样吗？那你赢了啊，我无话可说。媒体呢，还把以色列描绘成正义之士，因为他们反恐嘛。那这个也算是以色列对美国的价值之一了。911发生后呢，中东的阿拉伯人就成为了美国反恐主要的针对对象。美国真正的对手呢，开始是基地恐怖组织，但是宣传呢，逐渐就把恐怖分子和阿拉伯人画上了等号。于是抗以色列人强拆的巴勒斯坦人呢，也是恐怖分子了。那因为美国要打中东的恐怖分子，所以以色列的强拆是在帮助美国，所以以色列是美国非常给力的盟友。大家能明白这个渐进式的逻辑吗？正义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以军啊，是文明之军啊。我记得几年前有个新闻流传的很广，大概呢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定位到了一对藏在居民楼里的哈马斯，然后呢他们打电话给居民楼里的居民，通知他们赶快撤，一会儿就要炸你们的楼了。那然后导弹呢真的就准时并且精确的把那栋楼给炸平了，那没有影响到周边的住户，那所有人都鼓掌啊，太他妈文明了。其实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为了宣传嘛，那打之前先通知楼里的住户哈马斯早跑了，一炸了栋楼，然后里面的一个恐怖分子也没有，毫无实际价值。哎，但是美国人呢他就喜欢这一套。好，大家看啊，犹太人或者这个亲以色列团体，那通过钱和媒体，首先呢给自己套了一层防御，然后呢又跟美国人套了个近乎，但是呢这些还不至于让美国不计血本的帮他们啊。所以咱们又要说点特别黄标的话题了啊，大家觉得宗教和资本弄在一起有没有搞头呢？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基督教里的福音派的比例呢快速增长，那目前美国有5000万左右的福音派基督徒。那福音派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呢？时间有限我没法细说啊，大概呢就是他们和新教相比更保守，那更加相信圣经，那他们不把圣经当故事或者历史看，而是认为圣经上的各种神的许诺和预言必然发生。那我们在第一期里面已经说过了，那耶和华呢把巴勒斯坦许给了以色列人，并且预言了犹太人会失去巴勒斯坦。新约里呢又预言了基督会归来，那然后一些神学大师总结出来说啊，基督归来的前提呢是犹太人要重新占领巴勒斯坦，那赖在巴勒斯坦不走的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就是在阻碍基督的归来呢？所以基督教里的福音派大多支持以色列建国，而且呢不同意把土地分给巴勒斯坦人。2013年 PU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查啊，他们问美国的这个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认不认同上帝把以色列赐给了犹太人， 82% 的人认同。但是同样的问题呢去问以色列的基督徒啊，只有 19% 的人相信啊。大家看啊，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舆论战啊，这个才是真的会用钱啊。以色列的多位高官都表示过，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对以色列的重要程度要高于美国的犹太人，基督教右翼的崛起当然也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啊，曾经送给福音派领袖富尔维尔一架私人飞机。2016年大选，有 81% 的白人福音派把选票投给了川普。那这个也是后来川普呢，把美国大使馆迁去耶路撒冷，支持以色列扩张定居点的真正原因。那我这观众里可能有福音派的朋友啊，听到我这样的论述呢可能会不开心，但是作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呢，对于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比例全世界最高这件事情呢，我能给出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获利最大的人花了大力气在推动。好，那说到这里呢，应该已经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做出了比较不理性的举动。那么有人可能要说了，照你的意思，以色列以后在中东那就无敌了呀。恰恰相反啊，我认为以色列的好日子呢恐怕长不了了。首先呢是现在以色列自己的表现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了，那这其中包括美国的各种盟友国家，也包括美国的很多中间选民，人在做天在看啊，大家都不是瞎子嘛。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国现在虽然还是世界老大，但是毕竟不是曾经那个绝对的老大了，对以色列的过度支持已经引起了中东国家很大的不满，那这会迫使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改善。那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与能源供应国关系的改善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那所以美国必然也必须控制以色列在中东的过激行为。第三个原因呢则是一个趋势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那现在的社会呢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那个祷告的时间那打一把撸啊撸不香吗？ 现在的美国人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那目前美国的成年人里的基督徒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 86% 降到了现在的 63%。 那如果没有了宗教的连结，美国人为什么还要不计成本的支持以色列呢？这恐怕也是以色列如今想要说话的一个原因，因为时不我待啊。那因此如果这次以色列无法大获全胜，未来的走势呢恐怕风险重重。毕竟纯硬碰硬的打仗啊，它不看经济头脑，不看媒体，只看人数和装备。阿拉伯国家呢不缺人，中俄呢也不缺装备。